方播讲的评书《红地缘》。
上回书说到群雄大聚会，血洗四街村。这个战场可不小啊，老英雄花振芳救了于谦和骆红勋，手提顺刀直奔南门。一看这喊杀连天，几十个人围着个出家的僧人，甭问这是自己人。花振芳揉揉眼睛仔细一看，认出来，哎呀，这不是萧霁大师吗？他是萧安的亲师弟呀。故此花振芳大吼一声，挺刀闯入战阵，碰着就死，挨着就亡啊。花振芳今天豁出去了，这一大开杀戒，这些庄客倒了霉了，眨眼之间躺下十来多个。猪龙猪虎一看，呵，骆红军的援兵上来了，两个人各拉兵刃跳出圈外，定睛瞧看，正好跟花振芳打了照面。花振芳跟萧霁说，师傅累坏了吧，请到一旁休息，把他们交于老朽。阿弥陀佛，多谢多谢。萧霁和尚也累坏，退在一旁大口大口喘气。这时候八龙八虎八彪八豹也赶到了，是亲三分相，怕姐夫有个三长两短的。这哥四个手挺鬼头刀来到花振芳近前，姐夫没那么多废话说，干脆就杀东西吧。花振芳点头，好嘞，有劲儿你们就使，俩队一个给我打。哗，接茬拼命啊，结果猪龙猪虎全死在八世弟兄的刀下，把两个人剁成了肉泥。那些庄客们死走逃亡，花振芳领着人就闯进南门。说来也冤家路窄，那老四朱豹双目失明，还有这位贺世赖，他们两个人不放心，互相搀扶着站到南门下，在这儿打探战场的情况，周围有几十个人保护着。可这贺世赖也分不清哪头的是哪头的，就叫火光冲天，喊声如雷。后来见庄客们都败下来了，就知道情况不妙。四爷，大概咱打败仗了，快点回屋躲避躲避吧。我大哥二哥三哥没见回来，大概凶多吉少。哎，朱豹心说，我就是瞎了，我这要不瞎，拉家伙我闯上去助他们一臂之力，我这三位哥哥要有三长两短，这四街村就保不住了。故此他就犹豫不决。正在这时候，花振芳就冲到了。花振芳一眼看出贺世赖来了，哎呦，我找还找不着他呢，现在这些人犯俱在，就缺少这个坏蛋，因此冲过来直奔贺世赖。这贺世赖一见花振芳，腿肚子都转筋了，刚想跑，让老英雄一脚踢倒在地，拧胳膊给捆上了。花振芳一边捆他一边说，贺世赖，这回找你妹妹和你妹夫去吧，都等着你呢。贺世赖这才明白，王伦贺氏大概都遭到毒手了，事到如今这小子把眼一闭就认倒霉。可这阵八龙八虎八彪八豹闯过吊桥直奔猪豹。这猪豹往哪儿跑？身边人都没了， 这小子刚一转身的功夫，四把刀同时落到他身上。啊！这小子惨叫一声，倒在血泊之中。八师弟兄领人闯进四街村，见男杀男，见女杀女。等到东方发白的时候，把四街村杀的是一个活人都没了。其实啊，这不怪八师弟兄手狠，你不把他杀光了，留下祸害，对自己不利。等杀完了，弟兄们闯进内宅，一看朱氏弟兄颇有积蓄，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呢。这挑好的大包小包准备了十几个包，每人都背着一个，还满载而归。最后放了把火，火烧四街村，这个战事就这么结束了。点火的目的分尸灭迹，全烧了他，以免给本地官府找麻烦。单说花振芳把善后处理完了，保护着骆红勋和于谦起身赶奔苦水铺。到苦水铺到家了，强龙难压地头蛇呀，这都是他的人，因此这块小地盘是老花家的天下。人们长吐了一口气，先到店房，伙计们一看老东家来了，打水的打水，做饭的做饭。花振芳啊，先把自己那间屋收拾干净，让骆红勋、于谦在屋中养伤，一面派人飞报鲍自安，让他们来此集合。咱们简短结束。骆红勋和于谦经过精心的调治，十天以后身体复原，主仆二人全可以下地了。多少的呢？还有点虚弱，除此之外什么事没了。一看这么多英雄都到了，主仆二人非常感激，鲍自安领着人也到了，群雄聚会，大家畅谈。如今要想给任正乾报仇，时机已经成熟了，王伦、贺氏、贺世赖都在。另外呢，骆红勋在嘉兴府谈这官司，什么那个家人叫梅涛，丫鬟老梅，西游氏也都俱在，这些事儿蛮可以处理。但是不经过官府私人处理无效，就得等着将来狄大人发话，因此把这些人压在地窖里，一日三餐让他们度命。死了不好吧，因为死人口里无有招罪。按下他们不说，这英雄聚会一堂，眼前想要办的一件大事儿，就是骆红勋刺八节的事儿。这怎么办？骆红勋把八信的儿子八节给扎死了，八节的父母立誓要找骆红勋报仇啊。这件事要不了结了，对骆红勋的威胁仍然不小啊。大伙商量怎么办呢？任正谦提出来说，本地有胡氏弟兄住在胡家洼，大爷金鞭胡连，二爷活阎罗胡礼，想当初曾经帮忙救过骆红勋，他们哥俩说过这话，如果有用他们之处，事先打个招呼。我看应当把胡氏弟兄请来，大家从长计议。鲍自安点点头，太对了，人多情面重，他们跟九爷关系致密，最好请来。就这样派专人去请。简短解说，几天之后胡氏弟兄来了。这哥俩一进门啊，大伙看了之后不住的赞叹。先说大爷金鞭胡连， 身材高大，一表的人才，相貌堂堂，唯独这活阎罗二爷狐狸长得身材矮小，骨瘦如柴，相貌十分不惊人。但据说二爷的能耐比大爷要高得多，这就应了那句话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啊。群雄列队迎接，相见之后说了句客气话，分宾主落座。那么这么多高人在一起，没有个牵头的，这事儿不好办。要论身份资历，自然要推鲍自安。老头一乐，好吧，既然大家如此抬爱，我就牵牵这头，豁出我这张老脸去了。各位啊，咱们边吃边谈。这不是胡氏弟兄也来了吗？可能我们至亲好友都到了。今天请大家来，主要为骆公子的事情。骆红军误走九寨，把八戒给炸死了。咱们大家都知道，事情的起因都怪这八戒。他打算把骆大爷置于死地，然后娶姑娘花碧莲。骆大爷也不知他是谁，这纯属是误杀。但是咱们在座的人都清楚，八戒的父母不是这么想的。他们发下誓言，非要把骆大爷主仆给抓住，千刀万剐呀。如今众位都来了，咱们大家想个良策，看看这个事儿怎样调停。众人一听，议论纷纷，有说这么办的，有说那么办的，人多了嘴杂，一上午也没理出个头绪来。总而言之，大伙的意思没有主张打的，没一个主张破裂的，都主张讲理，但这个理怎么个讲法就不同了。花振芳看看身边的八龙八虎八彪八豹，这哥四个一句话没说，因为死的八戒是他们亲侄儿，他们无法插言呢。故此老太太吃冰了，在那闷起来看。花振芳就问说，你们哥四个对此事如何看法呀？怎么不发一言呢？
这
解放我们说什么，可我们跟随着你转战南北，家里边事一无所知。当然我侄儿死我们知道，究竟怎么死的我们不在场，只是听大家这么一说。我九弟性如烈火，特别是我九弟妹，就这么一个孩子，爱如至宝，他能不恨骆大爷吗？你说我们哥四个为难吗？要跟你们大家说一样的话，这就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。我的九弟九弟妹自然不满，可我要向着他们说话，就遭到你们的反对，我们只好一言不发。鲍自安摇摇头，不对，是非曲直自有公论，你们四位虽然有难言之隐，但是谁是谁非你们还是比较清楚的。我们都是局外的人，跟九爷说话难免呢中间还有点障碍，你们是自家弟兄，说话的分量比我们大得多，还求四位伸手帮忙啊。你们四位不能不说话。大伙一听，对，后来把这哥四个说的没词儿了。各位那这么办，我们对骆大爷没有恶感，将来他跟碧莲成了亲，我们还是自己的亲戚，理应当帮忙。我这九弟也好说话，唯独我们这个弟妹我们受不了。你们还不知道吗？我弟妹的外号叫母夜叉， 那人翻脸不认人，别看我们是当大呆子的，要得罪他一点，他张嘴就骂。他是个女人，我们又能把他如何呢？故此大伙都惧着他一头。我把实底跟大伙交易了，我兄弟那方面我们哥四个包了，不管他怎么恨骆大爷，怎么说的狠，我们以长兄弟身份到那劝说他，他能给面。你们就想办法能把我弟妹给制住就好办了。
哎，大伙一听也行啊，
不过紧跟着又都为难了。她是个妇女啊，必须得找合适对劲儿的人才能把她心里这把锁给打开。可现在女客太缺少了，谁去呢？正这时候，二爷胡礼站起来，各位，我出个主意吧。我大哥胡连的媳妇儿，也就是我大嫂徐氏，跟九奶奶关系密切，他们还是干姊妹。我看就烦我大嫂去一趟，众位以为如何呢？啊，大伙一听还有这么个关系，他要不提谁也不知道。这一句话把金边胡连闹个大红脸，因为胡连呢也没说话，他还不知道老婆跟人家是干姊妹吗？知道，他为什么没说呢？就是他这个人想的比较多，如果当众把这事儿揭露了，也大包大揽让老婆去一趟，顺说九奶奶成功了行，要不行不当众丢丑吗？所以呢他没言语。没想到二弟嘴快把这事儿给扔出来了，大伙把目光全都盯他脸上，胡连脸一红，各位，方才我二弟说的不假，我的姐妹与九奶奶确实是干姊妹，两个人感情非常好，但是那是一般的情况，要说为他儿子死这件事儿，把他说的不记仇了，这我可不敢大包大揽，不妨试试看，成功了呢咱们大家都高兴，不成功请各位也不要见笑。鲍自安也乐了，大爷你这是多虑了，要成了谁不高兴啊？不成也没人责怪，我们不妨试试看，好吧，这算理出点头绪来了，这是头一步，说和人找着了。那么第二步，骆红星怎么办？鲍自安给出的主意，你呀准备一身孝衫，头顶麻冠，身披重孝，腰系麻绳，你再准备一把刀一条绳子，到八戒寨前去请罪，这就叫夫君请罪，他乐意绑就绑，乐意杀就杀。于谦一听不干了，说什么？哪有那便宜事儿？八九痛子心切，不分青红皂白，我大爷要去了，他真伸手怎么办呢？鲍自安一乐，于大叔，你这叫多虑，咱们无非走走形势，赏给他脸，我料他不能下手，万里有一，他真不讲情面，难道咱这些人看着不管吗？我们大伙陪着你家大爷去，不是叫他自己去。
那么回事，那还行，反正我不管别人，我得跟着，谁敢动我家大爷一根汗毛，我就给你劈个亮子。
一句话把大伙都乐了。第二件事定下来了，那么具体日期怎么办呢？就决定后天起身，大家还得筹备一番，先派探子到八九的大寨打探消息，九爷在没在家，九奶奶干什么呢，他们是怎么打算的，简短接说，人派下去了。第二天消息就带回来了，这消息可不太好，听说最近一个时期，九爷和九奶奶就在大寨里面设摆的灵堂天天哭，九奶奶都要疯了， 发誓要跟骆红军骆大爷决一死战，非把骆大爷点了天灯不可。九爷说了，要把骆红军抓住，绑在灵堂里边给他儿子祭灵。现在九寨里的人人人擦拳魔掌，如同凶神恶煞一般。鲍子安一听就一皱眉呀、看来咱们叫顶烟上啊，究竟能不能解决得了，真是心里没底呀。但是还得按计划行事。到了这天了，老少英雄更换衣服，每人手中都得拿点祭礼。骆红兄呢，准备个包裹，里边麻官众校英雄之物都有。于谦暗带双斧保护骆红军，老少英雄坐了三辆大车，起身赶奔八九的大寨。等到了寨子的外边，等了一会儿，嘿，前面又来一辆小骡车，来的非是旁人，正是二爷胡礼、大爷胡琏把徐的奶奶接来了。因为胡琏呢，利用这两天的时间回到胡家洼。跟老婆一商量，说大伙都提到你了，把一切希望也集中在你身上了，你呢，见着九奶奶无论如何好好劝说劝说，让他别给儿子报仇了，两家和解也就算了。徐的奶奶本不愿出头，但是情面难却，丈夫说到这了，这才点头，带了两个丫鬟收拾几样应用的东西，也带着祭礼来到八九的大寨，两路英雄在此集合。鲍子安为了稳妥起见，大伙开个碰头会，先叫徐氏带着丫鬟先进寨，先把九奶奶安稳住，咱们后一步再进寨。就这样，徐的奶奶坐着骡车先进了寨子，要么一顿饭以后，花振芳、鲍子安觉着差不多了，这才来到庄门要求见九爷。单说八九夫妻这火大了，嗓子哭哑了，眼睛都哭红了，这些日子茶饭难用啊。有时候心血来潮，就到灵堂手拍着棺材哭，震动了心。方才徐的奶奶这一来，九奶奶马金定立刻就明白怎么回事儿，跟丈夫说不见，爱谁谁，这次来肯定是当说客的。九爷一听，明知的是怎么回事，不见与你交代不下去啊。你看你们姊妹都不错，平常你上人家那一住十天半月，人家盛情款待，人家来了你不见，是不是像难以交代啊。后来就顺说这九奶奶，九奶奶没办法了，这才出面把徐的奶奶接进内宅。八九刚坐在这儿一听，什么鲍自安、花振芳、任正谦、徐松藤，还有几个出家人，萧安、萧霁、黄胖，还有四个哥哥，八龙、八虎、八彪、八豹，还有胡氏弟兄，哟，怎么来的这么齐呀？看来老婆子猜对了，为骆红勋说何来的，心里说话。要为别的事儿，我热情款待；要为骆红勋的事儿，门都没有。今儿个我他妈的翻脸不认人了，管你是谁，有心不见不行，情面难却。这压着火，率人迎接。咱们简短解说，大家见面，彼此寒暄，让进厅堂。大伙坐了一会儿，表示要到灵堂去祭奠祭奠。八九奉陪到那块，人们烧几张纸掉点眼泪。八龙、八虎、八彪、八豹是真哭，怎么说八爷是侄儿，所以这四位哭罢多时，然后又回到大厅分宾主落座。 八九分，厨房给准备荤素两样酒席，款待来宾。包子安一想，我得说话呀，这都是走形式啊。因此，他把话题一转，归到正题上。哎，九爷，老朽有几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八九眼珠一转，心说：来来，嘿嘿，刚才那都假的，这回该谈正文了。嗯，老前辈有话请讲，晚辈愿闻高论。哎呀，也谈不到什么高论。九爷，前者洛公子朱普误走九寨，跟贵公子之间发生摩擦，纯属误会。我想洛德爷要知道是你的儿子，他断不能下此毒手。可是这个事儿呢，也是事从两来，莫怪一方。据目击者说，贵公子手提大棍，毫不留情，把洛公子逼得毫无办法，为了自卫起见，这才还击，一时失手把贵公子给伤了。这不是个误会吗？九爷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整个的你还想叫继续流血不成吗？如果你把洛红兄给杀了，给你儿子是报了仇，老洛家的三亲六故能不能就此罢休？如果人家翻回头再给洛红兄报仇，这个冤孽债何时得了啊？九爷呀，我看这事儿算了吧。如今洛红军主仆也来了，洛红军愿意进九寨赔礼认罪，任凭你夫妻法落。我看你们只要留下他一条命在，将来叫他想法报恩也就是了。这个鲍自安这话呀，还没等说完呢，这九爷这火就压不住了，用手一拍桌子，啪！老人家别讲了，我料到你们各位这次来就是为这件事。哦，洛红军来了，他在哪儿？我找他不着，拿他不见呢。今天既然送到门上来了，我八九七能拉倒，我要把洛红兄抓住，在我儿子的灵前大卸八块，扒皮点的天灯，不把他整死，我气难平。来人，赶紧给我点对捉拿洛红兄。这一句话把鲍子安顶没词儿了，老头脸一红啊，心说：八九，你好不懂人情啊！我鲍子安这么大岁数了，笑脸相迎，我说话够意思，你干什么？给我来了个烧鸡大窝脖！老朽闯荡江湖几十年，还没受过这种窝囊气呢。今儿个我看看你抓洛红勋，你要敢动他一动，我就要了你的性命。